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活石堂的国语崇拜是在8年前开始的，我们师徒释光牧师的邀请，在2005年2月13日头一次在这里讲道。我记得那个时候不过是20-30个人而已，并且一半是业余聚会的人来参加的。想不到今天聚会的人数差不多要达到100人了。我们要了解的是教会，教会是大家同心合意一起建立起来的，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所讲的话。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开始，保罗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他就是指基督，所以基督在教会里他给一些人不同的职分来服侍主。那个时候是称为使徒，或是先知，或是传福音的，或是牧师，或是教师。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称呼，这样的职分，我们现在有的是牧师，有传道人，有执事，有各部门的这个领袖，我们都是神所赐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职分。那么神给我们这些职分是为了什么？第12节说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能够建立起来不是靠1-2个人做的，都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不管你有职分没有职分，有职分的人他就要培养那些还没有在圣工上有份的人，要帮助他们，叫他们大家一起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记得，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必须要以基督为教会的头。我们虽然是一起来尽我们所能的一起来建立教会，但是我们要遵从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我们要听他的吩咐，我们要让他来指挥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联络，彼此联络，能够百节各按各制，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教会得以建立，第一是要大家各尽其职，第二是要靠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 听从他的命令，我们就能够渐渐的长大起来。但是第三，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灵命中都要长成，因为如果我们在真实真理上没有追求的话，我们不会长大，那么教会就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保罗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人有这样的劝勉，他说我们不但各尽其职要建立教会，要怎样呢？我们在这个自己的追求上要怎样呢？要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我们去邀请别人来参加这个教会，这样教会就能够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灵命我们也要栽培的。要栽培到什么地步呢？要叫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追求真道上要同心。要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要借着我们追求真理上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长大到什么地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不要一直想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哪里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不对，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因为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才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的意思。那么做门徒是做什么呢？做门徒就是把耶稣当作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他学习，我们要跟从他，学习像他一样。学习到什么地步呢？学习到好像他一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参加了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不要人就做小孩子。因为一个小孩子容易被人家骗的，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所讲的异教不是讲不同的宗教，乃是讲不同的教训。不要去听那些不同的教训， 就自己小孩子没有主张，很容易被人家骗，就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教会在增长的时候，我们必须个人要栽培自己的灵命，免得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免得我们不受异教的风所摇动。什么是异教的风？今天我们有东方闪电，从中国来的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东方闪电这个组织，外表上他们是基督教，因为他们所讲的都是传耶稣基督，但是不同的，东方闪电现在是成为一个异端。最近在新义这个地方，好像有人发现有东方闪电的人在这里传他们的异教。为什么叫做异教呢？因为他们的教训跟我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主要的他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已经第二次来了，基督已经降临了，并且这个基督是一位女基督，所以基督既然已经降临了，你就不需要再去传福音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定了，现在是不同的时代了。那么我们如果不小心就会受他这种异端的教训的欺骗。但是转过来说，当时在保罗的时代却还没有这个东方闪电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保罗怎样说啊？保罗是对提摩太说的这些话，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去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第三节，他们禁止家畜，又禁戒食物。这个就是当时的异端的学说。保罗这里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讲，他是指那一班诺斯底主义的人。不知道你们听过诺斯底主义吗？ Gnosticism。 诺斯底主义是当时的一种的很风行的一种的这个哲学想法，在他们的这个教义当中有两件事情就是他们特别提倡的，就是禁止嫁娶 与境界实物。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他要小心这帮人。这帮人也就是保罗在不同的地方讲到的什么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这一类人就是他们。诺斯底主义的人跟犹太人的异端有一点不同。犹太人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叫做奉格里的人，奉格里的犹太人，他们是向信徒传说，你们若不受割礼，你们就不能够得救。这个是他们传的一段啊。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诺斯底主义的所传的却不是这样。诺斯底主义是说，我人不要去结婚，因为这个是肉体的事情，很不属灵啊！你不要去做这样的东西，这个到头来对你没有益处的啊！并且他们又禁绝食物，但是我们知道，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后，他说一句话，他说他看着他所造的都是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坏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可以吃的。那么为什么在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所以很大部分在讲到以色列人不可以吃某种的活物？你们如果有看利未记，你们都知道那一种那一种的活物你们是不可以吃的，是不洁净的，是不是这样呢？我想不是。我们要记得，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以后，他就先前交代摩西说，你把我的子民带出来，要来到西乃山下，你要上山来见我。所以摩西就照着这样去做，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就讲到，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下扎营的时候，摩西就要上山去，就听见神对他的吩咐，神对他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要叫他们记得我怎样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来归我，来归我。所以神说，如果他们遵行我的命令，我就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就要成为我的子民。是怎样的子民？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 所以要叫他们怎样成为圣洁呢？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污秽的相反啊。人怎样成为污秽呢？是吃东西叫你成为污秽吗？不是的。你哪里能够吃东西叫你成为污秽啊？但是神为什么吩咐他们不可以吃某种的活物呢？这个是神要他们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就是成为圣洁。你不遵从神的命令，你就变成污秽。我们从创世纪就知道这一个真理。神造了人以后，就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那么有一天，神就对人说，那叫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这当中这棵树，它是指着分别善恶树，他讲这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日子就要死。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说如果神吩咐他们不可做的东西他们做了，他们就是得罪神了，不从他的命令了，就变成污秽了，就叫做犯罪了，他们就犯罪了，这罪的工价就是死了。所以如果你犯罪你就要死了。那棵树的果子跟别种果树别种树的果子没有什么不同的，都可以吃的，没有毒的，吃了不会死的。但是为什么人吃了会死呢？不是因为那个果子有坏啊，乃是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啊。所以他们既然犯了罪，他们就该死。因为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他想这般人是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理的人感谢这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这灵兽，就没有一样可去的，都可以吃的。所以我们不要为着这件事情来担心啊。在过去你们可能因为对旧约圣经比较熟悉哈，你们就讲哇，这个东西不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以吃。其实那不对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当然哪个很明显哪个是不可吃的东西，有毒的你就不要吃了，但是别的当然都是可以吃的，不管你是猪肉也好，你什么肉也好啊，甚至连血都可以吃的。我们一直讲血是不可以吃的，因为旧约有讲某一些东西啊。但是我们要明白啊，在新约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保罗去见使徒，他们就开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大聚会，在那边就讨论到这个外邦人应该要受割礼没有，所以讨论结果以后，他们就决定说外邦人信主是因信称义，不需要受割礼的，并且还有一件事他们吩咐的，就是说你们不要去吃那个你们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吃吃血。为什么要特别指出奸淫和吃血呢？这个是指着拜偶像的事情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犯奸淫是罪，不管你是什么人，那个都是不对的。这里所讲的这个奸淫是讲到有些宗教，当时他们的那些不同的宗教，他们有这个庙祭，所以他们有这个习惯，就是你要跟这个不管是庙里的这个男妓还是女妓，这是我们的称呼啊，要跟他们有这个相交，这是一种的礼仪啊，那么才能够进入那个教。但是我们是认为这个都是奸淫啊，至于血呢，是指着他们这个祭偶像的血，他们是拿来吃的，你们或者不知道，只是到今天也是有人这样做的。我知道的是在印尼，他们有这个，他们叫做根都瑞啊，根都瑞就是献祭的意思啊。他们把这个是印尼的一种的民族叫做马达人啊，他们是吃猪肉的，回教是不吃猪肉的啊，他们是吃猪肉的，他们就把整只猪拿去烧啊，也算是献祭啊，但是不是献燔祭，不是完全烧掉的，是烧给他熟啊。当然你烧不能够完全熟的，你他们还没有这个烧之前，他们把这个猪宰的时候就把这个血流出来，用一个碗盛了那些流出来的血啊，那么等到这个猪已经烤好了以后，就把它破开啊，或是已经破开两半去烤啊，那么就这样热热的，就把那个血浇在上面，就熟了，那个血就熟了，他们就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不吃这个热死的生物，就是还有血在里面的就是禁止我们不可以吃血，是表示说你们既然外邦人已经信主了以后，不要回去拜偶像的意思。怎样讲不回去拜偶像呢？就是禁止他们犯这个奸淫 和吃这个血和 这些东西。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们，你如果要吃血，你可以放心去吃的，但是血也不需要吃的，特别是生的血你更不要去吃了，因为有细菌的。这是通常的这个通常的知识啊，并且血也不一定好吃的。如果你去买这个越南的叫做什么什么面，什么顺，白顺是吧？什么面？不是那个生牛肉的面呢，另外一种面呢，它里面有这个切好的血，熟的血放在里面的。你如果不知道的人，你买了，你一看这一块是什么东西，你就害怕了。但是如果你时常看这个电视，有这个煮菜比赛的啊，他们时常有一种东西叫做 black sausage， 黑色的这个肠啊，其实那个是血做的，你知道吗？所以西洋人他们都吃血的。但是这里所讲的不是讲吃血的问题，是讲你们外邦人信主了以后不要回去拜偶像的意思。所以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你们都可以吃的，但是是随着你自己的意思，你不喜欢吃你就不要吃啊。但是吃东西不能够叫你成为污秽。主耶稣说，从口里进去的不能够叫人污秽，是从里面出来的，你心中出来的叫人污秽。所以这个就是教导讲到圣洁的事情啊。所以神要人成为圣洁，是要他们遵循神的命令。这个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的，因为这是记载在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但是到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代，我们不去想到这些东西了。况且有一天彼得在这个屋顶上面在祷告的时候，他开始肚子饿，所以他就看见异象。你们记得这个异象吗？就是在天上有一块布，四方的布这样从天上这样坠下来了以后彼得就看见在这个布上面有各种的活物，就有声音对彼得说，彼得你拿来宰来吃。彼得是说，主啊不行的，里面有俗物啊，俗物就是说有被禁止不可以吃的那些活物啊，他讲主啊我不可以吃的。后来圣灵又告诉他们说，告诉他说什么，凡是神造的都是好的，你可以吃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固然这个是指着叫彼得知道外邦人不是像犹太人所想的是污秽的，所以犹太人看清外邦人，他们不跟他们来往， 是因为他们把他们当作污秽的人。他们怎样算是污秽呢？是因为他们吃那些不好的东西吗？不对的东西吗？不是啊，因为保罗自己都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过啊，凡是祭偶像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吃的，那个东西因为祭个偶像不会变成污秽的，但是你们不要吃是恐怕叫弟兄看了跌倒，但是在物质上，在你自己的灵命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都可以吃的。所以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因此外邦人不因此就变成污秽不可以洁净。如果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因为看清他们不跟他们洁净，就没有办法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保罗见这个彼得见这个异象，乃是告诉他说你要去外邦人那边向他们传福音。他才看过这个异象，立刻就有人打门，哥尼流的仆人就来那边邀请他到哥尼流，就是罗马的百夫长的家去向他们传福音。你看，所以这里是指出东西没有污秽的，我们都可以吃的，只要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因此我们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都是要向神感谢，这个叫做谢恩的祷告。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吃饭之前我们要祷告，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东西，叫我们能够得以可以吃。但是你注意到在公开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就有人出来祷告谢恩祷告平常我们都是请牧师而是传道人出来祷告有时候也有别的人也可以出来谢恩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就要讲一句话，讲求主洁净。所以我曾经听到有人是讲英文的人就说，听说你们中国人的信徒你们祷告的时候总是要求主洁净那个食物，好像是那个食物没有好好的去做叫你吃了会死是吗？这个很没有礼貌他讲。但是你们都知道你们如果祷告你会不会这样祷告，吃饭之前你们会不会讲求主洁净，那个就是照这个事情讲来的，以为这个东西本来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吃的，所以现在就要求主先把它洁净了我们才能够安心去吃，那个不对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有人劳苦去煮的都是好的，不管你吃了不重你的口味， 你都是要感谢神，你特别要感谢神，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些食物才可以吃，我们才有活命。所以不要想到这个洁净不洁净的东西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哈。因此我们祷告叫做谢恩祷告，但是有时候有人借着这个饭前的祷告就讲了一篇的道理。我曾经有到一个聚餐是欢迎某某牧师，著名的牧师从海外来到我们当中来传福音，来举行布道会培灵会，他我当然就吃饭就请他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感谢神给我你的仆人有机会到什么地方去，我到中国到英国到印尼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叫许多人都去讲了一片的道理，才最后再讲感谢神求你洁净赐福，阿们。这谢饭的祷告变成讲道啊，受见证，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的想法有时候很不通啊，讲不通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另外的事情了哈。我们现在是讲到吃东西的问题，那个时候他们是禁戒食物，那个是不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人的宣传就对这个食物有一点的警惕，好像有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其实都可以吃的。另外他们又是禁止嫁娶，但是中国人老早就有一句话说，女大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理之当然，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啊。男女长大以后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应该要结婚的，这个是自然的当然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好去讨论的。为什么？因为男女他们到了一个时候我们称为青春时代，他们就开始感觉到男的跟女的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有那种的感受，所以到了时候他们就要结婚。但是想不到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神造了人以后神对人这样的吩咐，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神的吩咐。因为当时神造的只是一男一女，所以他们必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为神就是为人造了一切的东西，要人来享受。那么人怎样能够生养众多呢？最后神就对人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结婚。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不好意思讲这些东西啊。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男的跟女的有这个性的关系啊，才能够生儿女， 才能够遍满地面啊，这是神的吩咐啊，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老早就知道神在人的身上放出两种的欲，第一是性欲，第二是食欲，自然的东西。人生下来就有性欲有食欲，食欲在先，孩子婴孩一生出来就在要吃的，因为有这个食欲在他，他自然而然知道要吃的。但是到了一段的时候，这个性欲就发展起来，人就感觉到男女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就要结婚，因为他们有这个性欲，神放在他们的身上，这个不是错的东西，都应该做的，只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可以放纵情欲。换句话说，你吃东西，你不可以大吃，随便吃，大吃大喝。特别是有的人喜欢喝酒啊，人们就大喝，就不禁止，这是放纵他的情欲啊，放纵他的欲啊，那个对你不好的。有的人他喜欢吃肥的东西，他就大吃那个肥肉，这个对你也是不好的。对有些人没有什么作用的，对有些人是有作用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小心的。至于性欲，你更要小心，因为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了以后，主耶稣说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你已经结婚了，你就是夫妇，一世人就是夫妇，好像你在结婚的诺言一样，直到对方死了，你们都是夫妇。所以你要不要放纵你的情欲，不要在婚外有别的行为，那个就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个结婚的事情上都是好的，我们不要去听从别人的讲法就想要禁止嫁娶。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结婚的，没有结婚的人他也没有错啊。为什么人不结婚呢？第一，有些人认为他没有那个需要，因为结婚不是单单为了这个生儿女啊，结婚是两个人住在一起，有共同的生活，有人作伴，所以我们叫做伴侣啊。但是有些人他感觉到他自由自在的，如果结婚了要受对面的管辖，所以他自由自在的，他就是叫做独身主义的人啊，也没有什么大错，你不要结婚就不要结婚，不要因为有人说你不可以结婚就不结婚，但是你不结婚是因为你觉得不需要。同时呢，有的人没有结婚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我们不要因为父母亲在那边驱使你，而你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哈，你们要留后代啊，结婚对他们来说是留后代啊。为什么呢？他不要他那一代的人就断绝了哈，所以要留后代是为自己的益处啊。但是你如果找不到适合的人，你就不要结婚了，因为你勉强去结婚的时候，结婚了以后你就发现两个人的性情完全不同，女的要管下男的，男的要管下女的，男的有钱他不给女的，他就讲你需要这样多，他没有的，女的他就讲你不给我钱，我出去工作，我有自己的钱，那这是为钱的缘故来生活嘛。况且神的吩咐是说叫两个人成为一体啊，是没有分别的，你不要再有分别说这个是我的钱，这个是你的钱，两个人是共同的生活了。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一个人你认为能够与他有共同的生活，你更好不要结婚，因为你结婚了以后许多的麻烦就出来了，不久就要闹离婚了。所以你要等到你闹离婚的地步，才懊悔嘛，你先前就要想好你不能够随便结婚的。所以有些人没有结婚就是这个原因啊。第三，有人不结婚是因为要专心侍奉神，这个就是天主教的这些修女，男的叫什么修士是吗？他们是不结婚的，不结婚是因为要专心侍奉主。我们平常人没有那种的感受要怎样的专心去服侍主啊。但是你看耶稣他出生了以后第八天他就要父母就带他到圣殿里要去奉献礼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女先知叫做亚娜，这个女先知她是结婚过，年轻的时候结婚，七年以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从那个时候起她不再结婚，她就住在圣殿那边昼夜为以色列人祷告，她就是专心的，别的东西他都不做，就专心的服侍主，在圣殿里面服侍主。所以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也不要看清这个天主教的那些不结婚的那些人，他们是为了要专心来服侍主，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他们是一时的冲动去这样做的，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放纵情欲。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有许多做不对的事情，这个就是人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也是有这样的报告。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禁戒嫁娶的事情，这个是不对的，虽然有例外， 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放心，我们应该要结婚我们就结婚，但是一结婚了就要不要吵离婚了，就要终身的做夫妻，直到一方面去世了以后，另一方面可以再结婚，但是他如果觉得不需要他就不结婚。像我一样，我的太太63岁去世了，有许多人要跟我做媒啊，是谁跟我做媒啊？牧师啊。头一个是唐崇荣啊，他讲邱先生，邱先生，邱太太已经去世了，我们觉得很可惜啊，但是你也不要停留在那边啊，要不要我介绍给你啊？那有这样的牧师的要跟我介绍，还有另外一个牧师，就是我们的老牧师 给我梳洗给我们结婚的那个叶仁汉牧师，他也是告诉我，他讲啊，你要再结婚啊，要人看顾你啊。我说我不需要人看顾的，我能够自己看顾的，所以没有那个需要你就没有去做，并且好像亚拿一样，你独身的时候你更没有受到这个约束，你可以尽量的你可以尽量的去侍奉神啊，去侍奉神。因为我太太有在的时候，我在教会做执事，什么集会我都参加的，我又提倡各种的机会，什么弟兄会什么各种的机会我就是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出门，到我的太太觉得很懊恼，她说你每天晚上都要去教会，你就在教会睡觉好了。所以我告诉你，就是最好的配偶他也有约束你的地方，没有结婚你就比较自由啊，但是结婚也有结婚的好处，要彼此勉励彼此照顾。所以我们做夫妻的人，我们不要一直想要约束别人对方啊，不要一直想约束对方，要帮助扶持对方。好像在家中就有分别，家里这个是太太的工作这个是做丈夫的工作，丈夫在家里的工作是什么呢什么地方要修理的要就是修理花园的草要去砍，就是丈夫的工作。那么其余的就是太太的工作，太太要打扫什么东西，要煮饭吃要洗衣服，都是太太的工作。但是做夫妻的你不要分得这样清楚啊，如果你做丈夫的看见太太赶不来了，你也可以帮助他的做太太的丈夫去工作，他如果没有工作他也花园他也可以做的。同样的，所以大家都是应该这样的成为夫妻才对的。所以我们知道诺斯底主义的人所宣传的都是不对的，就是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 所以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但是他说你要注意的，第七节，只是要去解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对不起，这里讲老妇荒谬的话不是要侮辱 老太太啊，老妇人啊，不是的。这里是指着当时的女人是没有太多这个教育的人啊，特别是老一代的人，他是有祖传来的这个做法啊。你们都知道，不管在中国也好，在澳洲也好，都有这个祖传的这个秘方啊。你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吃什么东西啊，喝什么东西都有啊，大家都知道啊。但是那些东西是没有什么根基的，好像有人说，你如果吃猪的油，那么你就会胖，可能有一点有可能性的。但是如果你吃猪的脑，你会聪明啊。但是猪是笨的，你这样讲法就不对啊。你要吃就要吃人脑啊，但是人脑是不可以吃的，吃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荒谬的话，这些东西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做那个没有理由的东西啊，你就要叫遵循真理啊，你要照着真理去行啊，要去解那世俗的原因，老夫荒谬的话，那么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一个人灵命得以长进，不是靠吃东西，不是靠去懂有许多的知识。有时候你太多的知识就把你的心搞乱了啊。今天许多人为着这个科学的发展来担忧，因为科学的研究是讲到宇宙是从一小点大爆炸以后几千万年才成为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你就想，哇，这个神说起初他是还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创造宇宙万物，他造天地了。那么你心中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哪里有这样的东西的？哪里有神的？你就被这个科学来迷惑你。其实这是两样事情啊，你不要因为太多的知识就搞乱你自己的信仰啊。你要小心，你要去分辨，你要去学习啊，你要操练你的敬虔，你要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耶稣基督，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怎样叫做敬虔的操练呢？敬虔对中文来说是对神的尊敬 和虔诚。你对神有尊敬有虔诚，就是你的敬虔了，这是中文的讲法。但是英文从原文翻译过来的话的字是 godliness。 godliness 是什么意思？ godly 就是好像神，神的样子，明白吗？ godliness 就是像神的样子，好像神。所以敬虔就是要超然的好像神一样，这个就是敬虔的操练。那么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操练身体我们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都有每一天上课，平常是上课以前啊，有大聚会，全校聚会，那么就有体操，有没有？不知道你们各地方都不同啊。我们是早上开始的时候就要体操，一二三四，我现在不能做了，做了会跌倒了。那个这叫做体操啊。还有运动，那个操练身体哈、啊，有的人是举重啊，什么哈、啊，我的父亲呢、啊，他就很会操练身体的哈、啊，他有赛跑，他有举重，他有这个双杠，他那个环子的他没有这样好啊。双杠他比较好啊，所以他胜了好多的银牌啊，一小厨的银牌啊，不知道几十个放在那边，我看了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做不来啊，我什么做不来，我只能够打网球啊，我打网球还不错，但是还是比不上别人啊，还是比不上别人，胜不过别人。但是我最大的骄傲就是我读书完了以后，那个时候我回到家，我的父亲比较老了哈，也是60岁了，他就讲啊，你好久没有打网球，你跟我打网球，结果我打败他，我打败他，他就笑了，但是他那个笑的时候。他是为我高兴的，不是为自己惭愧的，他是为我高兴。至于那个时候我一点的表现，但是在操练身体是要叫你的身体保持你的健康，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操练身体，但是操练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对在生活上有节制，就是操练。中国有这个苦行僧啊，是专门要受苦的，要吃苦的，他要操练他的身体。这个达芬奇扣那个故事也不是讲到有一般人，他是要操练身体的，要吃苦的，他还要把自己弄伤的，要特别要去吃苦，那个是不对的，那种的节制来操练身体是不对的。有的人他在节制上就是讲要禁，也是禁色禁食物，那也就叫做操练身体，但是益处还少啊，有的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敬虔的操练是很有益处的。那么怎样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呢？第一， 你要与主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超任你的金钱是与神同行。怎样叫做与神同行？就是你走在神的旁边，叫做与神同行嘛。我们在旧约有两个地方讲到与神同行，两个人，第一个人是以诺，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最终神就把他娶妻了，他就不至于见死。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就是神怎样走，你就在他旁边，你跟他一起走了，与他同行啊，就是要像神一样了，跟他同行啊。但是如果你不清楚金钱的超量，也就是跟随主啊，现在不是跟主同行啊，是跟随他。什么叫做跟随啊？就是做基督的门徒啊，向他学习，跟就是模仿他，学习他，行就是照着他的样子去行，所以就是跟随主。在与主同行的时候，与神同行的时候，你是借着灵修跟他有亲密的交通，那个就是实际的与神同行。我们不要把灵修当作一种的责任啊。灵修是什么？你要有一段的时间要读经，要祷告，要默想，那个叫做灵修啊。但是灵修不是一种的责任啊，那是你要，你们好像是有事情要我结束是吧？我们没有讲太长啊。今天你们牧师不在，他不能叫我下台啊。所以灵修是一段的时间跟神有亲密的交通，那个就是 与神同行啊，明白吗？这个是你所应该做的。那么跟随主呢，乃是学习像主一样。你能够怎样去学习呢？你就是要时常去读圣经，不是因为你应该要读圣经你就去读，乃是你要了解圣经里面对你有什么吩咐，主借着圣经对你有什么吩咐，这个是你读经的目的。那么你就要照着主的榜样去行。主在世的时候他设下榜样，至少有一个榜样很明显的，就是要彼此洗脚，明白吗？什么叫做彼此洗脚？不是你真的叫一个人来，你讲你的脚肮脏了，我替你洗脚，不是那个意思哈。彼此洗脚就是彼此服侍的意思。我们要灵命得以增长，就要学习像耶稣一样。耶稣来，他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要学像耶稣，你就要服侍人。还有一个地方，耶稣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怎样爱我们？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己的爱要我们去学习。因此我们如果跟随主，我们要学习像他，我们要舍己来益人，我们自己要有牺牲来帮助别人得到益处，那么你就是在操练你的金钱。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说，如果你在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凡事都有益处的，因为有今生来生和来生的应许。什么是今生的应许啊？你们有得到，你们现在有得到今生的应许吗？神应许你什么？第一，主应许你平安。他讲世上都有这个争吵，都有忧愁，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如果你好好的在金钱上操练自己，你就得到今生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有平安。有平安你就有喜乐，你没有平安你就没有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你们有没有享受主应许你的平安？来生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灵兽从天上来的奖赏，就是永恒的生命。保罗他做最后的这个交代，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第八两节，我们就用这两节圣经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既然听到金钱上要操练自己，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不但有今生的应许，盼望大家已经得到这个领受了这个应许，但是来生的应许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叫我们到最后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所应该做的我们都做得好了，所以就等候神来接纳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国度里。愿荣耀赞美敬归神。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都是蒙你的恩，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才能够成立的。但是要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彼此合作，同心合一的尊耶稣基督为主来建立这个教会，要叫这个教会渐渐的长大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真理上不断的追求，好叫我们有一天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愿一切荣耀赞美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谢谢各位。